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后书第二章。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的结尾，彼得告诫教会，至关紧要的是，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整本圣经有一套非常清晰的总原则，是我们不可以随便去臆测，随便去乱解的。虽然圣经并不都是一样的清楚，有一些地方比较模糊，但是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说得好，圣经中所有的事本不都一样清楚，对个人也不都同样明了，但为了得救所必须知道，必须相信，必须遵守的那些事，在圣经的各处都有清楚的提示与论列，不但是学者，就是不学无术的人，只要正当使用普通方法，都能得到适当的理解。因此，解释圣经的无谬规则就是圣经本身。所以对圣经哪一部分的真正和圆满意义发生疑问时，就当用他处较为更明了的经文，借以查究和明了其真意。我们从前查考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曾经碰过一些比较模糊比较难解的经文，譬如我们看见有一节经文讲说，就是死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这节经文有不同的解经选项。死人可以解释成所有死了的人，那也可以解释成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那还有一种解释，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可以解释成殉道士，为了信仰而死的人。后面讲的传福音，或者是有福音传给他们，原文也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它可以指把福音传给不信的人，使得他们相信，这是我们一般讲传福音的意思。但是原文在讲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是宣告好消息的意思，而这个好消息其实可以是指基督的复活，也可以指基督的降生，并不一定是整全使人得救的福音。所以那节经文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经选项，可以指人在死了以后仍然能够听到福音然后得救。但是我们晓得这样子的解经就违反了圣经非常明显的总原则，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今生要传福音，我们死了以后就已经没有得救的可能了。财主跟拉撒路死了以后，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个在阴间，连一滴水都没有办法喝，而他那时候想要得救，他那时候悔改，他那时候已经信了，可是已经没有得救的可能了。所以我们晓得从圣经的总原则来看，这节经文就不能解释说是人死了以后还能够听信福音。因此另外两个解经选项比较可能。那么如果要解释成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那有点牵强，因为新约圣经当中讲到死人的时候，通常就是指死了的人，不会指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不是使用这样子的暗喻。因此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节经文最有可能的意思就是为主殉道的人有好消息宣告给他们，就是基督得胜的好消息。所以我们必须遵照圣经的总原则来以经解经，不可以照私意解经。彼得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按着圣灵的意思解经，就立下了这样子的原则。然后就引到第二章，这一整章都在斥责假教师跟异端。一到二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以色列历史上面曾经出现过许多的假先知，彼得在15到16节也提到了巴兰作为例子。 那彼得说，以色列从前有这样子的假先知，将来教会也要有这样子的假师父。假师父要来做什么呢？彼得说，假师父要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传异端的假师父有两种。罗马书第十章提到，有一些以色列人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也就是这些人要凭行律法称义，要凭割礼称义，他们不相信因信就能够称义。在加拉太教会当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群异端的假教师，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而随从异端的人遭到保罗在加拉太书当中非常严厉的斥责，保罗称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而耶稣跟施洗约翰也非常严厉的斥责那些想要凭律法称义的法利赛人，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粉饰的坟墓。耶稣将这些自以为义，想要立自己义的假冒为善的人，甚至比为猪狗，说福音传给他们就好像珍珠丢给猪，圣物丢给狗，他们不但不珍惜，还反咬一口。而彼得后书第二章也把假教师比为猪狗。二十二节，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而从上下文看来，彼得在这里斥责的是另外一种异端，跟法利赛人或者是加拉太所面对的那种犹太主义者的异端是不一样的。彼得在这里斥责的一种异端，不是凭着热心，他们是带着恶意，出于私心，然后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他们有的为了贪财，有的为了淫乱，这些彼得都提到了。那些想要立自己义的法利赛人，以及彼得在这里所提到这些倡导邪淫的行为的假教师，其实都是与上帝的律法为敌。约翰在启示录结尾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若有人在神的话语上面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给他们；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我们不要以为会引用圣经的人就是传道人，会引用圣经的人就是神的仆人。所有的异端都会引用圣经，所有异端当中都有一点的真理。如果一点真理都没有的话，异端就不会迷惑人了。没有任何迷惑人的假教师是能够不引用圣经的，他们总是引用圣经，然后加添一点，或者是删减一点。摩西的律法是上帝的话语，法利赛人也相信摩西的律法都是上帝的话语，他们尊重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他们一点一画也不敢废去。问题是什么？他们觉得有了摩西的律法还不够，有了神的律法还不够，他们还要加上一大堆人的律法。而彼得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假先知假教师跟法利赛人不太一样，他们是另外一种，他们是自由派，他们教导人不需要全盘接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他们告诉人，上帝的律法是可以删减的，你觉得不对的地方你就把它删减掉。这两种人都是与基督为敌的。主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诚然，魔鬼撒旦就是一切假先知假教师的父。我们看见一切的假先知假教师都是随从魔鬼，任意扭曲上帝的话语，引用的时候删减一点或者是加添一点，迷惑可吞吃的人。从一开始，魔鬼撒旦就是这样子迷惑人。在伊甸园当中，创世纪三章一节，这里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耶和华曾经吩咐亚当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现在魔鬼跑出来讲了一句上帝从来没有讲过的话，神岂是说 所有树上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他没有对亚当夏娃说，神岂是说你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吗？他引用了上帝的话语，然后把它扭曲掉了，删减掉一些，又加上一些。上帝从来没有这样子吩咐亚当夏娃，可是魔鬼问了一句，神岂是真说，然后来迷惑夏娃。这个好像什么？这个好像我来到好消息电台录影，同工们为我预备了一盘水果，在桌上摆着各样的水果。同工非常慷慨，告诉我说，桌上所有盘子里的水果你都可以吃，只有这盘你不要吃，因为原来那盘水果是假水果，看起来很漂亮，很真实。同工怕我吃了以后，我们录影就录不成了，所以同工吩咐我，所有的水果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盘子的水果你不可以吃。那我也没放在心上，我想好啊，那我就不吃这个盘子里的水果了。结果这个时候有一个敌基督来到好消息，这个敌基督的子弟想要破坏我们的录影，于是就问我，好消息的同工岂是真说所有的水果你都不可以吃？我心里就开始迷惑了，我想，哎，好消息的同工应该没有那么小气吧，我觉得他们还蛮慷慨的。其实同工只有说不可以吃那盘子里的水果，其实也是为我好，为了圣工好。可是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我想说，哎，这个同工有这样说吗？同工应该没有这样说，那他到底是怎么说的？然后我就自己乱想，自己乱想，我就糊涂了。魔鬼就是用这种伎俩来欺骗夏娃。夏娃开始搞不清楚了，他就开始胡思乱想，他也不去问亚当，因为当初这句话是上帝告诉亚当的，上帝设立亚当做夏娃的头，要亚当来教导夏娃，结果现在夏娃不要听亚当的，夏娃要用自己独立的理性去思考，去推敲。各位，独立思考是好的，但是思考独立到完全没有权威的概念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可怕。明明不知道的事情，不去问知道的人，要自己胡思乱想，什么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万个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可是他从来不会问我为什么要问为什么。夏娃用独立思考，他信任自己的理性过于信任上帝的话语，以及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所赐下的另一半。于是在第二节，夏娃就对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弟兄姐妹，上帝从来没有说不可摸，上帝只有说不可吃。但是夏娃自己在家里，这里加了一句不可摸，为什么？他引用了上帝的话语，上帝全备的话语，上帝说的他也都说出来了，可是他觉得这不够，光是不可吃还不够，说不定我摸了都会死，所以我还要加一句不可摸。上帝没有说的他任意添加，于是他就成为法利赛人的始祖。魔鬼看见他第一个伎俩奏效了，就在第四节接着对夏娃说，你们吃那树上的果子也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里魔鬼第二个伎俩就是引诱夏娃去否认上帝话语的全备以及无误，以为上帝话语有一些地方错掉了，以为上帝的话语有一些地方可以删减掉。他们想神说错了，神骗人的，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从这里开始，一切的罪恶就接踵而至。魔鬼撒旦引诱人的时候，总是引用上帝的话语，添加一点，删减一点，扭曲一下。当年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魔鬼也用一模一样的伎俩。魔鬼对主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魔鬼对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引用上帝的话语断章取义。耶稣怎样胜过魔鬼的试探呢？经上 又记着说，圣经整全的总原则不容许我们断章取义，所有的假先知假教师都是魔鬼的儿女，法利赛人是擅自添加，耶稣说他们的父就是魔鬼，他们觉得圣经都是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全部都信，可是圣经还不够，我们光信圣经还不够，我们还要信人的理性、人的经验、人的传统。在上帝话语上面随意加添，这是第一种异端。彼得后书斥责的是第二种异端，他们认为圣经并不都是神的话语，圣经有一些地方讲错了，我们可以删减。彼得在第三节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光是贪心也就算了，如果传的是纯正的福音，那么保罗也说过，或真心或假意，福音终究是传开了。问题是这些人贪心，而且带着捏造的言语进到教会。彼得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从彼得后书第二章的内容看来，这些假教师是教导人去放纵情欲的，他们告诉人说，圣经里面有一些地方你们不用遵守，他们教导信徒可以尽情的犯罪，反正基督已经赦免了。彼得警告我们，神是圣洁的，放纵情欲的必定灭亡。四到九节彼得举了几个经典的例子，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第五节讲到挪亚时代被洪水吞灭的恶人，六到八节讲索多玛、俄摩拉，第九节彼得借着这些例子告诉我们，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我们要注意，上帝所拯救的这些近前的人并不是不会犯罪。加拉太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是义人没有错，那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着基督的义，已经没有人能够控告我们了，但是我们仍然是罪人。而现在圣灵住进我们里面，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而这个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做我们所想要做的。我们想要做什么？我们想要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我们想要做圣洁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会犯罪，因为那个老我还在里面。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我所愿意做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马上到了第八章，保罗安慰我们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此加拉太书第五章说，我们虽然经常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圣灵使我们从定罪的律法当中得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情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成为圣洁儿女的自由。我们会犯罪，也会成圣，我们是罪人，也是义人。彼得告诉我们，神会搭救这样子的人脱离试探，但彼得又告诉我们，神会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什么样的人是不义的人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讲的不是说会犯这些罪的人，很多基督徒也可能会犯这些罪，偶然被这些过犯所胜。这里在讲的是以这些罪恶为常态的人，不把这些事情当作罪的人。圣经明明讲这些东西都是罪，可是他们说，哦，没有关系，圣经说上帝就是爱，所以这里东西这里讲错了，上帝爱我们，他就不会刑罚我们，他也不会恨我们，我们如果从这些事情得到快乐，上帝也会喜悦的。他们觉得上帝的话语可以随意的删减，他们爱遵守的就遵守，不遵守的就不遵守。这个是否认 圣经是全然是上帝话语的这种自由派的异端，他们选择性的聆听上帝的话语，选择性的遵守圣经的话语。我们回到彼得后书十二节，彼得就用极其严厉的话斥责这样子的人，说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人之为人跟畜生不同，畜生是随着天性，随着情欲去行事的，随着他们的本能。但是人受造的时候有神的形象，有理性，人不会随着本能行事，人不会被情欲所左右。但是当人故意不认识神的时候，人就活得好像畜类一样。彼得在这里说，他们所毁谤的事他们不晓得，或者是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的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作息，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些人明明知道教会是追求圣洁的，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要基督徒圣洁，但是这些基督徒混进教会里面，用异端引诱基督徒放纵情欲，他们成功，他们得逞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彼得说，他们是以自己的诡诈为乐。接着彼得说，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犯罪。之前彼得提到了贪婪，现在又讲到了这些假先知的这个满眼的银色，他们的淫乱。二十世纪美国有一个神学家跑到德国去学了一套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神学，然后回到美国来，在一间所谓的圣经神学院里面教书。结果他就用一套非常亵渎的解经，他也引用圣经，可是他故意曲解圣经。他说，你看主耶稣跟女信徒之间有如此亲密的关系，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肢体之间应当有的亲密关系，所以现在我们一起来探索这样子的关系。他就用这样子的教导引诱神学院里面的女学生跟他发生肉体的关系。彼得说，这种人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然后论到贪婪，彼得接着在十五节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这里是在讲民数记所记载的一个先知巴兰，这个巴兰真的有属灵的恩赐，真的会说预言，他真的能够对耶和华说话，也能够听到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拥有再高的属灵恩赐，如果不忠心传讲上帝的话语，这个人就是假先知。就算他能够凭着圣灵说预言，像巴兰一样，如果他不传圣经的话语，他就是假先知。耶和华就用一只驴子来教训他，耶和华使驴子开口，用人的话来责备巴兰。彼得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的言拦阻先知的狂妄。然后彼得似乎越写越愤怒，上帝的道被羞辱，我们能够不愤怒吗？现在太多信徒觉得我们跟那些尝过天恩滋味又故意亵渎主名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讲道理，但是彼得在这里是越写越愤怒，没有办法心平气和。十七到十八节，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体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十九节，他们应许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弟兄姐妹，放纵情欲的自由不是真自由，放纵情欲的人就是做败坏的奴仆。保罗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他又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义的奴仆。彼得说，放纵情欲就是做败坏的奴仆。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他们末后的景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里原文的认识是 epignosis， 这里讲的不是我们跟主有关系因此认识他，这个 epignosis 只是停留在头脑的知识，只是认同， 认同而且知道却不遵行。彼得说这样子的人下场是很惨的。有些人说他们信主，但是他们的信只停留在头脑的知识。雅各告诉我们，这种知识连魔鬼都有。拥有这样子的知识却不信服，却不遵行主的道的人，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要对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明明知道主耶稣要他们圣洁，却故意不遵行主的话，明知故犯，他们的下场比从来不知道主耶稣的人还更凄惨。二十一节彼得说，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而彼得对这些假教师用了犹太人所能用的最严厉的话责备他们。犹太人最严厉的责备就是骂人是猪，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但是彼得居然就在这里骂这些人是猪是狗。二十二节，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这个就是彼得对假教师所下的结论。彼得在他殉道之前的遗书当中，谆谆警戒教会千万不要随从异端，一定要坚守主的道，因为一切的盼望都是建立在真道上面。我们千万不要离弃主已经一次赐下的话语，愿荣耀都归给主耶稣的话语。彼得在这里给我们的劝勉正是主的话语，赞美主的话。我们下次再见。